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雅各和以扫。这是司布真在1859年1月16号安息日晚间的讲道，欢迎收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9:13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关于预定伟大的奥秘，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自己假装完全解释清楚。有一些人声称自己对预定问题了如指掌，他们轻松盘算着，好像预定就是一件平常的事儿。但那些自以为完全晓得此奥秘的人，其实知之甚少，只有思想肤浅的人才以为自己能晓得学识。那些渊博的人发现，在他所能达到的最深之处，其实尚有更深的深渊。事实是，在关于人的责任、自由意志、预定的重大问题上，已被反复争论，并得到了千千万万个不同的答案。争论的结果让我们晓得，我们对预定了解还和起初一样。斗争者彼此之间的眼里抛沙，叫他们都看不清，然后他们却有了结论，这是因他们瞎了对方的眼睛，所以看见了。今天驳斥他人的学说是一回事，建立自己的观点又是另一回事。要推翻一个人关于这些真理的假设是容易的，然而要使自己的立场站稳脚跟就不容易了。倘若可行，我要慢慢的梳理今晚要讲的内容，因我将竭力以单纯的方式来看神的这一段话。我想若能更单纯的接受圣经的教训，我们便更有智慧了。然而我们却转离属天的启示光照，信靠自己想象中的欺骗性的意志，这是把自己推入无法立足的码头和沼泽，要沉入其中。我们不但没有进步，反而被陷住。关于预定超过神已经告诉我们的部分，是我们无权知道的，我们已经有的，对我们而言已经足够多了。若我们真需要更多了解的话，神便会早早的启示我们了。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相信。然而对于所得到的知识，我们太容易加上自己模糊不清的观念了，以至于我们犯错。倘若在一切的争论中，人只是简单的坚持神如此说而非我这样认为，那多好呀。现在我要靠圣灵的帮助，尽力阐明关于神主权教义之神的话语。透过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告诉你们我对圣经这一事实的看法，也就是神要拣选一些人，抛弃一些人。这的确是一段令人惊恐的文字，我将 竭尽忠实的讲述。有人说，恶这个字不是恨恶的意思，乃是爱的少一些的意思。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爱的少一些的。也许可能，但我不相信这个说法。无论如何，除非你给我另一版的圣经，否则，我坚持该版说的就是恶。我相信这个词的翻译是正确的。恶的语气其实比原文要弱，然而即使它过分强烈，也比爱的少一些更接近原意。对此我保持不变。事实是，神爱雅各不爱以扫，他确实拣选了雅各，但却未拣选以扫。他祝福雅各，没有祝福以扫。他的怜悯伴随着雅各的一生，甚至到了最后，怜悯也未曾临到以扫，乃是许可他陷在自己的罪中。而这便证明了以扫是我所恶的。其他人为了摆脱这个可怕的经文，他们将以扫和雅各指向了国家的意思。他是指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和以扫的子孙以东人。但是这个有什么不同吗？这岂能借着意思的延展就消除了难点吗？一些卫斯理派的弟兄说，这是整个国家性的拣选，神拣选了一个国家而未拣选另一个，但转头却说神拣选一人而不拣选另一人是不公平的。现在我要秉着情理问他们，神拣选一个国家而放弃另一个，这就公平吗？他们想象的论据驳倒了我们，也驳倒了自己，再也没有比拿国家拣选为托词更愚蠢的解释了。拣选一个国家，除了有诸多团体、诸多人以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这相当于个人的特别拣选。在思想上，人无法看清，若我们时刻相信神拣选一人而不拣选另外一个人是不公平的，那他拣选一国而不拣选另一国，岂不是更不公平了？不，困难不能以此而消失，反而因改动神话语的愚蠢行径而大大加增。在此，有证据证明这是不正确的。来看前一节经文，他根本没有说国家的事情，他说双子还没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经文所讲的是孩子，而不是国家。然而，这警告应验在两个国家的地位上，神使以东服侍以色列。然而，经文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，不是暗指国家，乃是指两个人。雅各就是叫做雅各的人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要谨慎，免得你们篡改了神的话，免得你们篡改了神的话。我曾听说有人修改了他们不喜欢的章节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知道改变不了，经文还是原来的意思。我们对神的话语唯一的权利，就是按他本来的意思，依靠神的恩典而听从。我们绝不可叫圣经屈服自己。事实上，我们也做不到，因神启示的真理如同神宝座，坚不可摧。倘若有人要享受这美丽的风景，却有座山挡住了路，难道他要去山脚搬山，还妄想眼前的山会夷为平地吗？不，相反，他会通过攀登此山， 借此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他清楚地晓得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。大山绝不会在我们面前倒塌，但我们能寻求力量，在认识神的事情上越爬越高，越爬越高，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祝福的唯一方法。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祝福的唯一方法。所以今晚我要讲两件事儿，按着这节经文我已做了解释，不会改变。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为了消除这可怕的教义叫一些人不安的影响，我需要指出这是事实。然后我将尝试回答神为什么爱雅各恶以扫的这个问题。第一个重点，上帝爱雅各不爱以扫是事实。首先，拣选特定之人是事实，人们不喜欢拣选的教义是事实。的确，我不是要让他们喜欢，然而神拣选了一些人，这岂不是事实吗？问一位亚米念派的弟兄关于拣选的事儿，他会马上恶狠狠地盯着你，他受不了就会生气，因对他来说这就像打仗号声响起一样的可怕，也马上有争论。但有话对他说，啊，弟兄，使你不同的岂不是神的恩典吗？岂不是主呼召你摆脱你天生的光景，成就如今的光景吗？他会说，我认同你的说法。现在我们再问他，一个人悔改归信，另一个人却没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说，神的灵在悔改的人身上动工了。那么我的弟兄，事实是神对待悔改之人比那人要好，这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惊奇的呢？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认的事实呀。画廊里有一个人尽力做工，每个星期挣的钱不超过15先令，另外一个人一年挣1000，这是为什么？一人生在皇宫里，而另一个人出生在没有屋顶的茅棚里，这是为何？因上帝的旨意。神将一人放在这里，把另外一人放在那里。人无论怎么样帮助他，头脑都不会开窍，另外一人却能坐下写书，深入探讨最深奥的问题，这是为什么？是神的作为。你岂不看到神待人不同的事实吗？他叫一些人像鹰，一些人像虫子，一些人像狮子，一些人像爬行的蜥蜴。他命定某些人做王，某些人身为乞丐，一些人天生聪明，一些智力不足，这是为何呢？你可向神抱怨吗？不，你说的是事实，埋怨毫无益处。与事实相争有什么益处呢？只不过赤脚踢荆棘，受伤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他人。那么拣选是明确的事实。在信仰的事上，上帝给某人确实比另个人多，这就像阳光那样的显明。我有机会听到神的话，非洲部落的人却没有。他赐给我的父母从小就教我要敬畏神，但对你们许多人而言并非如此。后来他把我放在被约束远离罪的环境中，其他人却落入罪恶情欲之地。他给一人某种脾气和性情，却使他远离情欲的堕落，给另外的人暴躁的性情，败坏使得这个暴躁的性格更加放肆，便一头扎进罪中。再来，上帝叫一个人听了强而有力的牧师的讲道，而另一个人在睡意朦胧的传道人的台下坐着，比传道人 还困倦。在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神在一个人的心中动工，却没有在另外的一个人身上动工。虽然我相信在某个程度上，圣灵在所有听到的人心中做工，叫他们无可推诿，但我肯定在一些人身上，他施予了强大力量，叫他们无法抗拒，反被他的恩典所折服，而服伏在他的脚前，承认他是万有的主。而另一些人则抵挡恩典进入他们心中，恩典却没有像上面所讲的施予不可抗拒的力量，乃是叫他们在自己的罪中灭亡，按理被公义的定罪。这些事情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有任何人否认吗？有什么人能否认呢？和事实相争有什么用呢？当有讨论的时候，我总想知道事实是什么。我已听过国王查理二世和哲学家的故事了。故事中，查理王问其中的一人说，如果你有一桶水，给它称一下重量，然后放进一条鱼，桶的重量还是一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哲学家便列出许多复杂的理由。最后有一个人却问，这是事实吗？然后他们发觉水确实变重了，多出来的重量和放进去的鱼的重量是一样的。这样他们有学识的论据便都站不住脚了。因此当我们讨论拣选的时候，最好说先把教义放在一边，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事实。我们走出房间睁开眼看，这就是事实。那么再讨论下去还有什么用呢？最好的是相信他，因他是神不可否认的真理。你能改变见解，却不能改变事实。你能改变一个单纯的教义，却无法改变实际存在的东西。这就是事实。神对待一些人确实比另一些人要好。我不会替神感到害臊，因他可以解释自己的作为，无需我辩护。因神为自己解释，他要解释明白。事实上，在你开始为这个教义争辩之前，请记住，无论你们的看法如何，都已无法改变。无论你如何抗争，神的确爱雅各，不爱以扫，这是事实。其次，上帝喜爱雅各，是事实。现在来看雅各的生平经历，你们不得不说，从他离开到归回父家，神都爱他。哎，他离家不久就累了，以篱笆为帐篷，以天为帐顶，躺在一块石枕上就睡着了。神在梦中和他说话，他看到了梯子，梯顶通天，有一群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他继续走路到拉班那里，拉班想骗他，屡次要陷害他，神却不许，反而从拉班的羊群中加增给雅各杯纯色的牲口。后来你还记得，当他偷偷从拉班那里逃出被追赶的时候，神在梦中向拉班显现，责备他不可向雅各说好歹。更惊奇的是，当他的儿子利未和西面在事件犯了谋杀罪，雅各害怕会被那里的人追赶杀戮，神却使内地的民甚惊恐，对他们说，不可碰我所高的，不要害我的先知。当饥荒临到那地，神把约瑟派往埃及，在歌山为他的弟兄准备粮食，使他们可以活下来，不至于死。再看看雅各年迈之时的事情，雅各说，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去见我的儿子约瑟一面。当他把约瑟紧抱怀中时，褶皱的脸庞流下了泪水。 再看他是何等荣耀的为法老祝福。经上记着说，雅各给法老祝福，这是神赐给他极浩大的爱，叫他有为当时最富权贵的君王祝福的自由。最后他断了气，人便说，这是神所爱的人。事实是，神的确爱雅各。另一个事实是，神不爱以扫，他容许以扫成为君王的父，却给他子孙祝福。现在以扫的后代在哪里呢？以东已经灭亡了，他虽在磐石上建房，在碎石上筑城，但神却抛弃了其中的居民。以东已经消失了，他们变成了以色列的奴仆。以东王每年都要向所罗门王和他的继承人进贡羊毛。现在以扫的名字已从史书上抹去了。在此我要再次声明，无论人怎么说，事实就是神的确爱雅各不爱以扫，至少让这个争论少一点怨恨。第二个重点，神为何爱雅各？现在我要讲的第二点，神为何爱雅各勿以扫。我不想一下子讲太多，你们说神为何爱雅各勿以扫呢？这两个问题要逐一解答。许多人陷入神学争论的泥潭，是因为他们想一次满足两个问题。我不会这样做，我要一件件的来解决。我要告诉你为何神爱雅各，然后再告诉你为何神恨恶以扫。但是我无法给出两件相互矛盾事情的同样的理由，而这个是许多人失败的地方。他们坐下看到神爱雅各恶以扫，神有选民，还有其他不被拣选的人。若他们试图给拣选和不蒙拣选找个同样的原因，那就是在胡闹。若他们停下来看单个的问题，看神的话语，他们就不会犯错了。首先，爱雅各是神主权的恩典。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何爱雅各，这个问题不难回答。应当我翻开神话语的时候，看到这节经文，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，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，以色列家呀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。毫无疑问，神爱雅各并非是因为雅各有何好处，乃因神告诉我们，双子还没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我要告诉你们，神爱雅各的原因在于神主权的恩典。雅各没有什么叫他配得神的爱，他所有的反会让神甚至更厌恶。然而因神无限的恩典，他爱雅各，这是出于他主权施加的恩典。他拣选了雅各作为爱的对象。在此我不讲以扫，直到讲完雅各的内容。只要留意雅各为神所爱，只是基于神白白恩典的基础之上。其次，讨价还价的雅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雅各的性格。我已经在经文论述中提到他。我认为雅各性格中最细微的地方在于他总是善于讨价还价。一天，我想到雅各在伯特利所见到的景象，突然深有感触。我认为此处是雅各讨价还价的精神中最特别的一个时刻。你们晓得他躺下了，于是神很高兴地向他打开了天堂之门。因此他看见神坐在梯子的顶端，天使却在梯子上往返。猜想他醒来会说什么？他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 这不是别的地方，乃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哎，若雅各真有信心，他不会怕神，相反，他会因神能容许和他相交而欢喜。现在来听听雅各的讨价还价吧。神简明地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神并没有说雅各要做什么，只说我要这样成就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现在你能相信，雅各在和神面对面说话之后，竟敢试图和神讨价还价，但他做到了。他一开始说，如果，请看，这人见了异象，有了神绝对的应许，他却还说，如果，这讨价也太过分了。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中。不是没有记号，他要向神讨价还价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对此我太惊奇了，如果不是晓得自己本性的话，我就无法理解，竟然一个和神交谈的人竟还这样。雅各见了天地之间唯一的道路，耶稣基督的天梯，在他和神之间有一个完全出自神的约，全靠神的应许。然而雅各之后还要和神讨价还价，好像怕神不会守他的应许，这实在太卑鄙了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，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雅各和以扫第一个重点，上帝爱雅各不爱以扫是事实，以及第二个重点，神为何爱雅各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继续谈雅各和以扫后面的内容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，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